嘿嘿，金色年华怎么可以浪费？
哈哈，高山低谷我们陪你面对。
青春现在起飞。
哎，小伙伴，就是你，就是现在，
啾！
欢乐啾尼尔，
欢乐啾尼尔，欢迎你，我是张赞，你的主持人，你也可以叫我赞哥。今天呢是4月1号，哇哦，四月已经来了，愚人节快乐！不知道愚人节你会不会被别人整，还是你去整别人呢？哎呀，开点小玩笑是没什么关系，但是呢，可不要开过头喽。赞哥在这里呢，还是要特别提醒小伙伴哦，那些会危害到别人的身体、危害到别人的心理的玩笑呢，就不要开了。度过愚人节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开开自己的玩笑吧，有些时候开开自己的玩笑，既不伤害别人，又可以让大家哄堂大笑，岂不是两全其美吗？那么今天呢，赞哥哦，没有要骗你哦，我们真的有一个新的栏目要上架了。这个栏目呢，叫做“声入博物馆”，声呢是声音的声，赞哥呢就是希望透过声音啊，带你走到博物馆里面。因为我猜大部分的小伙伴应该很少有机会去到博物馆。就算去到了博物馆，应该也只是走马看花，很少有机会可以好好的来欣赏，来了解一个文物它背后的故事。不过没关系哦，因为今天啊，机会来了，跟着张赞一起深入博物馆。
哎，你周末想去哪里玩呢？
我要宅在家里，跟我的棉被难分难舍。
哎呦，你也太无聊了吧！哎，我们一起去博物馆走走怎么样？
博物馆？那不是老人家才会去的地方吗？
啊，才不是呢！博物馆是人类文明的宝库，哎，精美的瓷器、神秘的木乃伊，比人还要大的画作，还有会动的恐龙标本呢。
等一下，又不是动物园。博物馆的展览品也会动吗？
哈哈，跟我一起听深入博物馆，包准让你身临其境，每个展品栩栩如生啊。
啊，真假？那我也要
深入博物馆。
哎呀，最近来参观的人怎么减少了呢？肯定是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吧，可惜喽，可惜，人们太久没有看到美丽的我，会不会连审美观都变了呢？毕竟我就是美丽的代名词嘛。哎呀，可是怎么没有人给我戴上口罩呢？要是啊，作为卢浮宫镇馆三宝的我也生病了，那可真的不妙啊。而且我打喷嚏也没有手可以来捂住自己的嘴巴呀，这样可真的不太妙啊。小伙伴，你已经听出我是谁了吗？是的，我就是美丽的化身，又是希腊黄金时期的缩影，我是被收藏在卢浮宫的雕刻作品米洛的维纳斯。
是的，小伙伴，今天在深入博物馆的栏目当中，赞哥就要为你来介绍米洛的维纳斯这件作品。米洛的维纳斯是非常有名的作品，它是卢浮宫的镇馆三宝之一。哪三宝呢？哎，不是三宝饭啊，三宝啊，就是希腊时期的胜利女神，还有达文西所创作的蒙娜丽莎的微笑，以及最后呢，就是我们今天 天要来介绍的米洛的维纳斯这件雕刻作品。米洛的维纳斯这件作品呢，其实相当的高大哦，有202公分，哇，这比赞哥还要高了30公分呢、哦。而且呢，这么高大的一个作品，完全是用大理石来雕刻的。但是你不禁会赞叹那个时候的工匠他们的技术，因为他是用2块大理石把它拼接而成。这个接缝的部分呢，大概就在维纳斯他的身躯裸露的部分跟他的衣服相接之处，但是你如果不仔细看的话，哇，几乎看不出来呢。哇，在2000多年前就有如此精湛的技艺，实在是令人叹为观止啊。而我想小伙伴就算没有去过卢浮宫，应该呢也有看过米洛的维纳斯，或者呢你一定听过他另外一个名字，就叫做断臂的维纳斯。没错，他的手臂双手啊都是断的。为什么是断的呢？哎，这个我们慢慢再来提哦。先来告诉你谁是维纳斯好了。如果喜欢希腊神话故事的小伙伴一定知道维纳斯是谁。其实呢，维纳斯在古希腊时期啊，他的名字并不叫做维纳斯，他的名字应该叫做阿芙罗黛蒂 Aphrodite。 但是到了古罗马时期呢，诶，古罗马人就把另外一位女性的名字呢放在这位女神的身上，于是称她为维纳斯。那么维纳斯她是一个什么样的女神呢？在希腊的神话故事当中，她是掌管着人们所向往的爱还有美的一位女神哦。也就是因为她掌管了爱跟美，所以很多的诗人啊、画家、艺术家都喜欢把维纳斯放在自己的创作当中，就像我们今天所介绍的米洛的维纳斯。听到这边小伙伴应该猜得出来哦，这个维纳斯绝对不只有这么一尊，其实有很多的艺术家他们都雕刻了维纳斯。不过呢，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一尊呢，它是在米洛斯岛发现的，所以就以这个地方的地名米洛加在前面，就称它为米洛的维纳斯。那么说到维纳斯啊，就不得不提一个有趣的故事，那就是帕里斯的评判，或者叫做帕里斯的选美。从这个故事当中呢，我们就可以更多认识一下维纳斯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角色。话说啊，有3位女神，她们聚集在一起争论说到底谁才是最美丽的。诶，这怎么好像跟白雪公主的故事有一点点像呢？这3位女神啊，哇，都是希腊神话当中大有来头的天后赫拉，还有智慧女神雅典娜，当然少不了的还有我们今天的主角，掌管爱跟美的维纳斯。那么3位大有来头的女神要决定谁最美，这总不能够剪刀石头布就解决吧。他们需要一个裁判，于是呢他们就找了宙斯来帮他们做裁判。不过这个宙斯呢，可能是怕得罪任何一个人啊，所以呢他就说我找另外一个人来当裁判好了。这个人是谁呢？就是帕里斯。帕里斯是当时特洛伊王国的王子，他长得是英俊潇洒，一表人才，找这么一位大帅哥来评判谁是大美女，哎呀，再适合不过了。不过很有趣的是，这3位女神可能对自己的相貌都没有那么有自信，所以呢他们都想办法要贿赂这个帕里斯王子啊。像是赫拉就答应他说，如果你选我当最美的女神的话，那么我就让你成为统领全亚洲的国王。哇，怎么样，这个条件不错吧。但是呢，一旁的雅典娜也不甘示弱了，她说，你让他当国王，那我啊就让你当世界上最聪明的人，而且呢你可以成为世界上最厉害的将军，怎么样，这个条件也很不错吧。最后啊，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女神维纳斯，她告诉帕里斯王子，她会让他得到人间最美丽的女子海伦的爱情。哇，这个帕里斯王子想过来想过去，这3个条件都非常好。不过他觉得爱情啊，可不是每天都可以遇得上的， 更何况是人间最美丽的女子海伦。所以最后呢，帕里斯王子就把那一颗上面刻有献给最美女神这样字样的金苹果给了维纳斯，而维纳斯也非常高兴，把人间最美丽的女子海伦的爱情给了帕里斯王子。而之后的故事呢，哎呀，你就要去看一下电影《特洛伊木马屠城记》了。哎呀，后面就引发了一场悲剧的大战。但是呢，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就看到了，哇，为什么希腊时期的人们会对于维纳斯的美那么的着迷？因为她是公认最美丽的女神，虽然她是用了一些小手段去达成的，不过呢，这并不影响她在人们心目中的美啊。不过小伙伴一定会纳闷，那么为什么这一件维纳斯她的手会断掉呢？哎，这就跟历史非常有相关啦。米洛的维纳斯这件作品虽然是在公元前就已经雕刻出来，但是呢，一直到了1820年呢，才再一次的在米洛斯岛上面被发现。当时发现它的呢，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农民。但是小伙伴也知道嘛，挖到宝物的事情，哇，传的是飞快啊，所以各路人马都想要来跟这个农民买这尊雕像。最先赶到的呢，就是法国的代表，他愿意用很高的价格来购买这尊雕像，而农民也答应了。但是呢，这个法国的代表很有趣，他手上没有足够的现金啊，于是他只好赶快请人到君士坦丁堡啊，去报告当时的法国大使，要把钱汇过来才行。那么在君士坦丁堡的法国大使啊，听到这个汇报之后，立刻就说，赶快把钱带去，把这尊美丽的雕像买回来，作为我法国的收藏品。但是没想到啊，等把钱带到了米洛斯岛上的时候，哎呀，农民却已经把这个雕刻像啊卖给另外一位希腊的商人，而且都已经装在船上准备出航了。哇，法国的代表气炸了，开了船就准备去抢夺。而这个时候更混乱的情况发生了，那就是连英国都派人来抢这一尊女神像啊。小伙伴都知道三国相斗的结果是什么，因为我们都听过《三国演义》嘛，对不对？这个时候啊，也算是三个国家在那里争夺这一尊神像啊。那么抢来抢去的结果啊，就是这一尊米洛的维纳斯不幸啊，双臂就被砸断了。而从此以后呢，米洛的维纳斯也就变成了断臂的维纳斯。到底这个米洛的维纳斯在他断臂以前长什么样子呢？哎，这个大家都非常想要知道。而根据当时那个也参与在战役当中的法国舰长的回忆录当中指出呢，其实这个维纳斯最初啊，他应该是右手臂下垂，手扶着自己的衣服，而左手臂呢，则是伸过了头，握着一颗苹果。诶，这个苹果很有可能就是我们一开始提到在帕里斯的选美当中所得到的那一颗苹果哦。不过这样子的断臂呢，反而让这一件作品啊有了无限的想象空间。全世界各地的人都挤到了卢浮宫，为的就是想要看一眼这个不完美却又特别美丽的雕刻作品，米洛的维纳斯。不完美也可以很美丽吗？在米洛的维纳斯这一件作品当中，我们就看到残缺也有它的美丽。圣经在创世纪的时候描述说，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看他所造的一切都是好的。而上帝创造到人的时候呢，圣经写说他看人甚好。所以亲爱的小伙伴，你是上帝手中的杰作，即便我们身体上面可能有一些残缺，可能有一些弱点，但是啊，在上帝的眼中都是甚好。喜欢深入博物馆这个栏目吗？欢迎可以来信给赞哥一些建议还有回馈哦。我是张赞，你的赞哥，欢乐 Junior， 我们明天再相会。